到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大家请。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是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我们看到这一段话呢，是耶稣基督最后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耶稣最后呢，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那么耶稣二十八节说，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一切的事都已经成了。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宣告成了。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件很深刻的印象，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有一位领袖在天安门广场城楼上宣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位伟大的领袖，大家都清楚知道，那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成了什么呢？以世人的眼光来看的话，耶稣没有丰功伟业。耶稣在世上死的时候还不是自然的死，还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得好惨好惨的。耶稣死的时候没有建立一个政党，没有留下一首诗歌，没有写一首诗歌让我们来唱，也没有写一本书让我们来读，也没有留下一块基金成为基督教的教育基金，也没有建立一个教堂，也没有建立一个学校，也没有建立一支部队。耶稣说成了，有什么成的呢？我们看到中国那位伟人，他说成了，大家都知道。那我们看到耶稣说这个成了的时候，以我们世界上人的眼光来看，好惨，什么都没有。甚至上文讲的，连他站在十字底下的这个母亲，他自己也没办法，然后把他交给他所爱的门徒约翰。母亲看你的儿子，看儿子看你的母亲。那现在我们回顾来的路途来看，我们回顾图来看的时候，在全世界有多少首圣诗为主而歌颂的呢？在全世界发行最大翻译最多的是什么书呢？就是耶稣的圣经。那这位毛主席毛泽东是不是在全中国各地建立了他的纪念堂呢？只有北京有个纪念堂，其他地方没有。那全世界现在有多少个教堂，谁能知道呢？全世界有多少个圣经学校、圣经学院，谁能知道呢？有多少所基督教学校，谁能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个医院挂上十字架，到处十字架出现，甚至我把它挂在这里了。所以耶稣说成了，感谢主，世人的眼光看耶稣真的什么都没有，还死得这么惨。 所以上次牧师给我们分享的十字架的道理，在世人的眼光看来是愚拙，神却是大能，在信的人却是看到神的大能。十字架是极大的奥秘和大能。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宣告，首先呢，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成了，耶稣知道他是全知的，他什么都知道，没有一件事情不知道的。那这个时候耶稣在约翰福音19:23-24，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是上下一片制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沾酒，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沾酒。兵丁果然这做了这事，甚至耶稣基督赤裸裸的挂在十字架上，外衣里衣都分了。那么这是要应验圣经上的话，诗篇22:16，全律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砸了我的手，砸了我的脚。耶稣两手两脚被大钉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18，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酒。耶稣知道各样的事成了，所以我们再看，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是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29，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所以每一件事都要一一的应验上帝首先启示给我们的。在旧约圣经上，在诗篇69:21，圣经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你看马太福音27:34，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一一的成就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约翰福音19:36-37，我们一起来读。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砸的人，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我们看到跟耶稣基督当时一同钉十字架的有两个强盗，一边一个。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太阳快要下山了，这天不可以把尸首留在十字架上的，一般人在十字架上要死好几天。当他们来到十字架底下看两边两个强盗的时候还活着，他们就打断他的腿，让他加速死亡，快快死亡。只是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看耶稣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他的骨头一根也没有折断。然后这是拿来把枪刺到他的肋旁里面去，就流出了血和水。那么经上的话应验是出埃及记12:46，逾越节的羔羊。这逾越节的羔羊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面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所以不可折断一根骨头。如果这个时候耶稣的腿也被打断了，你看神的话不落了空了吗？所以圣经上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降生没钉十字架之前，神一直跟我们说话，说话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一一的应验。 在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属咋的。确实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必须要仰望耶稣基督，如果不仰望耶稣基督就没办法得救。我们特别是我们神所爱的儿女们，天天时时刻刻仰望这位属砸的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不管是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是靠主而得胜，靠主而度过每一个难关，也靠主度过每一个平安幸福的日子，都是靠主度过的，感谢主。所以第二个，我们看到天父的旨意成完成了，不但是旧约的预言，先知的预言完成了，我们看到天父旨意，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目的呢，我们看到他活着的每一天呢是为天父而活的，他来到世界的目的就是完成天父给他的使命和托付。所以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知道不但圣经上旧约圣经上的话应验，然后天父的旨意耶稣一件一件一事一事的去完成。诗篇四十篇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这个是诗篇在这里告诉我们。那这一件事是指谁呢？这些话是指谁呢？这个人是指谁呢？就是指向要来的耶稣基督。这个时候离耶稣基督降生还有一千年的时间，早在耶稣基督降生一千年前就说了这样的话。然后过了一千年，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十章第五节这段圣经，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上帝喜欢那些牛和羊吗？不喜欢那些，不要那些。那么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特别是讲到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么他就知道天父爸爸他所真正喜欢的所要的是什么，就按照天父爸爸所喜悦的一一的去完成，去成就，去实现。感谢主。那耶稣基督他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他本是神，神是个灵，是人看不见的，那他亲自成了人的样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住在我们中间，预备了这个身体，被挂在十字架上，照着神的旨意而行。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三十四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铸成他的功。但那天耶稣主路困乏，肚子也饿了，口也渴了，要门徒去买食物吃，他主到这个井旁。那么这个时候呢，门徒买了食物回来了，要耶稣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门徒就大惑不解，你有什么食物吃？你有食物吃，怎么还要我去买，还问我们去买食物呢？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铸成他的功。那一个时候耶稣在干什么呢？就是跟一个妇人在讲天国的事，一直把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带到基督面前，让他真正的认识 这位跟他说话的就是弥赛亚基督，就是人类所盼望的，真正人类所需要的救主。感谢主，这是他按照父神的旨意所铸成的功。我们看到以天父的事工为首，那有多少时候我们到底是以什么事工为重要呢？我们要效法基督。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十九节二十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耶稣说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父神要他做的，并不是他自己凭着自己的意思要做的。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自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亏欠，我有多少事情做的是凭着天父的旨意，靠耶稣所喜悦去做的呢？常常是凭着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感动去做一些事情，而极少的真正来到主面前，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呢？这事是你要我做的吗？你看耶稣基督他所说的二十节，他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所有的事情父神都一一的指给耶稣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更大的事是什么事呢？什么事叫我们稀奇呢？更大的事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事，世人看见是多么的稀奇。哪有一个父亲把自己的独生儿子这样被活活的钉在十字架上呢？世人觉得太愚拙了，世人觉得太稀奇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所以这是更大的事，只给耶稣看，叫所有人都觉得稀奇。所以很多人他无法理解，无法接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为什么用这样的方法呢？我们下面继续看。那么看到耶稣基督他事情完工的时候，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也荣耀你。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什么都有时候，时候到了，时间到了。我们要知道，在神什么都有时候的。可不可以在夜间太阳升起来呢？啊，在深更半夜，今天怎么太阳升起来呢？我们知道不可以，这个就是什么都有时间。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基督事情工作完工的时候，耶稣说时候到了，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愿你荣耀，你也荣耀你的儿子。感谢主。那我们看到事情已经完工了，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就是旧约的预言已经成就了。天父要他来到世界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成了。这个时候耶稣完完全全的顺服天父的旨意。 我们一起读一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六节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玛尼园。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住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父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特别看到这个地方，耶稣极其难过，他心里就惊恐起来，甚是忧伤，几乎要死。面对这个极具残酷的十字架，面对明天要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耶稣基督在科西玛尼园中的祷告，耶稣跟门徒说，他心里甚是忧伤，极其难过，几乎要死。真的，十字架的那种刑具是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诉说形容的一种最残酷把人处死的。在这个时候，耶稣带着门徒一起伏伏在地，在父神面前祷告，要门徒警醒。耶稣单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特别看到三十六节，他说：“阿爸父啊，阿爸父啊。”这位阿爸父时常告诉世人，耶稣在世界的时候，受洗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在他身上，天开了，这父神在天上跟世人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又跟门徒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爸爸跟天父爸爸跟门徒说：“那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我们的父神，这个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一说有了天就有了天，一说有了地就有了地，只要他一句话。耶稣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多能啊，可不可以将这个苦杯撤去呢？可不可以让我不要上十字架呢？”所以在人的眼光看来好像不能啊，在十字架底下的那些人说：“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你不是神所爱的吗？你这个时候从十字架跳下来吧，我们真的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啊。”天父爸爸也听到了，你这样对待我的儿子，你这样藐视我的儿子，羞辱我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十字架这个时候没有神迹啊。上个礼拜牧师跟我们分享的，犹太人是要求神迹啊，你总是要跳下来，这真是神迹了。为什么十字架上会没有神迹出现呢？为什么全能的父，凡事都能的这位天父，这位神那一下不现神迹呢？当十字架上见不到神迹的时候，那一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刻耶路撒冷周围充满了神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神迹，地大震动，从五震到深处遍地黑暗，坟墓开了，死人从坟墓里出来复活了，耶路撒冷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立为两半了， 十字架周围耶路撒冷发生了那么多的神迹，为什么在十字架上会没有神迹出现呢？天父全能的神独生的儿子被这样挂在十字架上，这样受羞辱，全身赤裸裸的挂在十字架上，底下的人说，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跳下来吧，献个神迹给我们看一看吧。各位，是为什么呀？为着谁呀？十字架在希腊人说，他说是愚拙啊，没有智慧啊，怎么这么蠢呢？天下没有这么蠢的事啊，把自己的独生子这样活生生的挂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大祭司面前审问，大祭司问他一句话，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是，其他什么都不回答。那些人这样无中生有的告他，什么都不说，只问他，你是神的儿子吗？是，他说，不要多说了，就这个事情就搞定了。我说你们怎么这个耶稣这么傻，傻到这个地步，你不说不可以了吗？说声不是就可以了吗？那就免死了吗？就不一定十字架了吗？等一下再去认罪去嘛。阿爸父啊，赦免我的软弱，赦免我的亏欠啊。这是我们人的聪明，当时你认一句不是就可以了嘛？那么蠢，在比拉多面前什么都没有说，审来审去审不他丝毫，审不出他丝毫的罪。比拉多问他一句话，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对，你说的是。各位，耶稣为什么不说不是呢？耶稣没有丝毫保护自己，没有丝毫要救自己脱离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十字架那一刻没有智慧啊，所以有很多人没办法接受。耶稣说，你们看为稀奇，哪知道十字架成了天父爸爸最大的智慧，就是借着十字架要拯救世人。感谢主，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以什么眼光看到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基督呢？耶稣说，不要求我的意思，只要求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只要按你的意思。我们感谢主，看到这个地方救赎大功完成了，成了人类唯一的救主，上帝的应许一一的成就，一一的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上帝创造人类，最开始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在伊甸园里面就给人类的应许。上帝跟蛇说，上帝他属世下的应许和承诺，我又要叫你和女人的，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那我们看到神的本性，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纵然是信，他乃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神所应许的，神所承诺的， 一一的要成就，不能因着耶稣基督他独生子钉十字架太惨了太苦了废掉，用别的方法。神不能失信，他也不背负自己，因为神是可信可靠的，神的本性是可信可靠，不背负自己。我们知道鱼它的本性就在水里游，鸟它的本性在天空飞，那如果上帝背他背负自己的话，他不守信的话，就好像我们看到鱼在空中飞，我们觉得鱼在空中飞觉得不可能啊。我讲个故事给你听，鱼在空中飞，一只母猪在空中飞起来了，你信不信啊？不可能，哪有这么回事，不可能。对，上帝如果不可信不可靠，违背自己，也就是说鱼在空中飞起来了，不可能的事，这是神的本性。所以神的应许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成了人类唯一的救主，从亚当直到人类最后耶稣基督的到来，二次的降临为止，耶稣基督是整个人类的中心，历史的中心。亚当亚伯拉罕，亚当的儿子亚伯，他将徒生的羊羔杀了献祭，上帝喜悦，都是仰望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在公元前4000年、3000多年、2000多年、1000多年，所有的人，摩西、大卫，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得救。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是也是仰望这位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而得救。他是全人类从古到今万古万民历世历代所有人唯一的救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使徒行传4:12，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没有，唯独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感谢主，时候到了，上帝就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了。他为什么在过去亚伯拉罕、摩西、大卫要等这么久呢？因为那个时候死后还没到。那现在一直神还在这里等候着我们的悔改，那关于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也是有时间的，他不是不来，死后还没有到。各位，耶稣要我们做好预备。感谢主，看到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成了，人类有救了，人类有盼望了，成为全人类的救主。那么成为全人类唯一的道路，耶稣说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刚才我们弟兄姊妹唱的那首诗歌，天堂的门为我们打开，原来天堂的门是关着的，没有人可以进去的，也没办法进去的，因为人犯罪后堕落就是灭亡，就是永远的痛苦，永远的死亡，没有办法来到父神面前。天堂的门为我们开了，耶稣说他就是道路，通往天堂的路。那耶稣告诉我们，在约翰 福音的第一章五十一节，当门徒最开始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天开了，天堂的门为我们开了，耶稣基督成为人类唯一的天梯，通往天堂永恒国度，通往阿爸父神家里唯一的天梯，除他以外没有第二个路，没有第二个门，靠自己的苦修积德行善，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奋斗，靠自己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科技科学再发展，那么我们知道可以登月，甚至说可以到火星里面看一看，那能造一个宇宙飞船，一个火箭，让我们进到天堂里面去吗？有人说，哎，到我这里来，我可以把你送到天堂里面去。好像世界还没有这样的科技。那耶稣基督是唯一通往天堂的道路。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们基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故去是没有办法进到至圣所里面朝见这位父神的面，没办法的。那耶稣把这个幔子裂开了，给我们开启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接通往至圣所。所以我们现在祷告，我们现在的祷告直接随时随刻随地可以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来到这位天父爸爸面前，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朝见父神的面，将来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到永恒的国度，荣美的天家，荣耀的天堂。耶稣说，我为你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是永不震动，永不改变，永不衰残，永远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好的无比。那我们怎么可以进得去呢？怎么可以上得了呢？谁不要进天堂呢？唯一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辟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直接通到阿爸父神面前。感谢赞美主，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成为人类的赎罪祭，被杀的羔羊，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是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耶和华定义，不是哪一个人有能力把他抓去钉十字架。当那些兵丁，当那些人要来抓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找谁呢？他们说，我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只说了一句，我就是，他们通通就倒了。当彼得拔出刀来要为耶稣而奋斗的时候，耶稣说，收刀入鞘吧，父所赐给我的杯我为什么不喝呢？你难道不知道我可以差天上十二营的天使来，这几个人算什么呢？各位，不是耶稣没有能力，不是父神没有能力没有办法，不是父神这个时候现不了神迹。那我们看到十字架上虽然看不到神迹，乃是天父爸爸耶稣基督最大的神迹，就是十字架。我们前面说的，耶稣死的时候在地上没有建立一个教堂，现在全世界有多少教堂为耶稣纪念耶稣基督而建立的呢？有多少首诗歌，有多少人，我们 在册的可以统计的，现在说基督徒有20多亿。那么有很多很多人，虽然他没有真正成为基督徒，但是他受到耶稣基督十字架影响的有多少呢？我们看到整个历史受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影响，不管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起码一点，全世界都在用的2017年，今年是11月5号，都在用，这个就是受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影响。有多少人因在耶稣基督而改变？各位，十字架成了最大的神迹，因这十字架我们的生命得改变，因这十字架我们的家庭得改变，因这十字架我们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思想改变，意念改变，道路改变，语言改变。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过去我那个时候虽然是小时候跟妈妈一起到教堂信耶稣，但是呢，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这个语言上还是不洁净，一开一口啊就是脏话，一开一口就是脏话。那因着耶稣基督，现在那些脏话说不出来了，听到那些脏话都觉得是，哎呦，这个人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好像不可思议一样的，他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因着耶稣基督的改变，所以十字架成为最大的神迹。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是他受痛苦，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医治，我们的享受。所以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时候耶稣是刚刚出来，刚刚30岁出来要做天国的工作。约翰看见耶稣，这个是施洗约翰，似乎就看到了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血淋淋的身体，赤裸裸的身体，两手两脚被大钉钉透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活生生的身体，活化在施洗约翰的眼前。所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但是有多少时候门徒也是很真的，门徒说，你们怎么这样无知呢？耶稣说，门徒在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他还不理解，你们心怎么这么迟钝呢？耶稣多少时候跟门徒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受祭司文士长老许许多多的口被杀。你看那个彼得怎么说，主啊，不可，这事万不可领到你，还是不理解。到最后最后了，耶稣被抓去，被抓的时候，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跑了，一个个的逃命都逃了。在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两个门徒原来是跟随耶稣，是有盼头的，后来他们说，耶稣被钉十字架了，完了完了，这个时候没盼头了，跟不下去了，所以他们要回家了。各位，那个施洗约翰刚开始看见了耶稣，就是否看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光景？今天我们信靠耶稣，听了耶稣基督的道，读了耶稣基督的话，这么多，我们是怎么样认识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呢？被挂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给我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十字架钉痕的时候，有没有触摸到我们这个冰冷坚硬的心呢？求主怜悯我们。耶稣基督成为被杀的羔羊，背负世人的罪孽，除去世人的罪孽。 全人类的罪通通归到他的身上。所以那一下耶稣在十字架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呢？因为全人类所有的罪孽都归到耶稣的身上，都有耶稣基督来背负。我们所犯的所有的罪，大罪小罪，所有的罪耶稣都给我们背负，都给我们担当。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惩罚，受痛苦，受鞭伤，在比拉多面前，每一鞭打过去的都是我们每一次的犯罪，每一次耶稣的羞辱，那赤裸裸的身体挂在那里，是全然的、完全的受羞辱，没有丝毫遮盖的，是这样的为我们。我们可想而知，那个赤裸裸的身体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站在十字架底下的他的母亲玛利亚看见这个光景，心里如何呢？所以圣经最开始，当耶稣出生的时候，报到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的时候，有一位神的仆人就说，你的心要刺痛，说玛利亚的心要因着耶稣基督的事而刺痛。真的，作为爱他的母亲，看到自己这么好的一个儿子，这么好的一个儿子，上帝差来的，他知道这是上帝差来的，这样赤裸裸的身体挂在十字架上，这么大的羞辱，谁不刺透心呢？耶稣那个身体挂在上面，各位，如果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有人把我们的衣服脱了，不要说赤裸裸的，就是把我们上面的衣服脱光了，你会不会告他？你会不会报警啊？会不会一生一世记得他？我要报仇啊！有没有这样的？何况全身。所以他，我们看到背负我们的重担。以赛亚书53章第十节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那么诗篇的69篇19节20节，我们一起来读。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心忧愁。各位，真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成了，乃是脱离死亡直到永远，脱离死亡直到永远，不是暂时的得胜，是永永远远的得胜。以赛亚书25章8节9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拯救欢喜快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最后说成了，吞灭死亡直到永永远远，不再有死亡捆绑着我们，不再有死亡威胁着我们，不再有死亡这样的痛苦把我们吓倒。我们看到圣经希伯来书2章14节15节，我们一起来读。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耶稣基督特借着死，因为我们是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释放我们一生怕死为奴仆的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时得胜了死亡，吞灭了死亡，直到永永远远。感谢赞美主。 所以以人的眼光看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耶稣在世界上的工作一无所成，失败，展却了上帝极大的神迹。感谢主，我们都是因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能、十字架的大爱，今天住在这里。所以耶稣基督在最后，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在逾越节的晚餐，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吃，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然后呢，又拿起杯来注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耶稣基督拿起饼来注谢了，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今天是我们在这里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纪念，为的是纪念耶稣基督。在新约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三十二节也这样告诉我们，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属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亲爱的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手里拿着祝谢以后这个饼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罪孽，为着我们而被挂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我的身体为你们而掰开，我的血为你们而流出。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就说，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是否拿着耶稣基督我们祝谢了以后这个饼和杯的时候，还在这里，主啊，求你赐我身体健康，求你赐给我工作顺利，求你赐给我子孙儿女都孝顺，还是求这个求那个呢？丝毫没有看见，丝毫没有纪念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这样的为我呢？丝毫没有想到这位全能的天父爱，为了爱我而将自己的独生儿子是这样赤裸裸的挂在十字架上。耶路撒冷周围献了那么多的神迹，而为什么不在十字架上献个神迹把他的儿子救下来呢？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回归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爱里面，让我们明白、理解、体会耶稣基督和天父的心肠。下面又告诉我们说，你们每逢吃的，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安离吃主的饼喝着的杯，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血主的身了。什么叫做安离不安离呢？我们今天领受主的身体，领受主的宝血，什么样叫做安离吃，什么样叫做不安离吃，什么样叫做乱吃乱喝？下面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当我们重现了以后，拿在属上的这个饼和这个杯，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领受的？这个叫做按理吃。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主啊，你的身体为我掰开，你的宝血是为我而流的。虽然今天我拿的吃的就是这个无效饼、麦饼，喝的是这个葡萄汁，主啊，你的身体为我掰开，我们看见的是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那个血淋淋的身体，乃是为着我，不是我犯罪，耶稣不需要这样。如果耶稣不钉十字架，我永远没有盼望，我永远没有得救，我没有指望的那一天，等待着我的是永远的痛苦，永远的沉沦。下面继续告诉我们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神。我们受神的时候，乃是被主整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我们首先要审查自己，主啊，我对你的认识有多少？主啊，你是为着我的罪而被钉十字架的，我是否现在还在犯罪呢？我的心思、我的意念、我的行为、我每天的生活，是否继续在犯罪得罪我的神呢？人不圣洁不能见神的面，人不圣洁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好，我们首先一同每个人在神面前省察自己，省察祷告。慈悲怜悯的主啊，你是察看人心肺腑的主，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你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你知道我们这个时候你的众儿女在你面前省察自己。主啊，只求你悦纳垂听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省察、认罪、悔改、祷告。主啊，只求你悦纳，只求你祝福。谢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今天参加圣餐服事的同工，我们一起到前面来。我们圣餐呢，就是回忆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死舍命流血所付上的代价。那么让我们怎么样更加的爱主，明白主的心意，活在主的旨意之中。圣餐呢，特别是对门徒说，为门徒而设立的， 那么领受圣餐的人应当是已经重生蒙恩得救的真信徒。为了避免圣餐的混乱呢，我们有个界限，就是说已经受洗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领受圣餐，如果还没有受洗的呢，暂时不领。好，我们请已经受洗的今天要领受圣餐的弟兄姊妹一同站起来。我当日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恩主耶稣，我们在这里纪念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的为我们，我们纪念你，求你悦纳孩子在你面前的纪念，众人在你面前的纪念，求主祝福孩子手中的这个饼成为你的身体。祝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祝谢了就掰开，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今天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耶稣。我们每个人在主面前纪念主，纪念主的大爱，纪念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救赎。这个时候我们是单单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大爱，求耶稣，求圣灵把我们带到耶稣十字架的底下，看到耶稣基督为着我们亲自被挂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痛苦，担当我们的罪孽所受的刑罚。这是主的身体为你我掰开，主的身体为你我掰开，这是主的身体为你我掰开， 大家都领到了吗？还有谁没领到的没有？我们用感恩纪念的心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饭后，耶稣照样举起杯来说：“这是我为你们而流的血。你们今天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们今天如此行，为的是纪念耶稣基督。主啊，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血一滴一滴而滴干。”主啊，你若不流血，我们的罪就不得赦免。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纪念你如此大的大爱领到我们身上。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领受你自己的宝血。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主的宝血为你而流，主的宝血为你而流，主的宝血为你而流，主的宝血为你而流。我们每个人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而付出，让我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力量。主的宝血为你而流。主的宝血为我们流，大家都领到了吧？我们一同用感恩纪念的心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大家请坐。下面的时间由主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同心为今天的奉献祷告。神啊，我们衷心感谢你， 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有的生命、工作、读书机会、家庭生活都全赖你的恩典所赐下的，故此你配受赞美和感谢。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成为蒙福的人，感谢你给我们榜样让我们学会奉献。现在我们愿意以我们的金钱奉献作为祭物献给你，这一切原本就属于你的，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愿你悦纳。求你同时又赐给我们教会有聪明智慧去运用在你的事工上，让教会被造就，让福音得以兴旺。多谢你垂听我们诚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大家请坐。我们现在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欢迎你站起来告诉一下我们的你的名字，然后还有你的一点背景信息，让我们都能够认识你。我先从这边开始，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我们欢迎你站起来一下，认识让我们认识一下你自己。这样那个话筒拿过来，马上等一下。声音没打开，就那么说吧，或者就这么说吧。
我来自福建，来过来看儿子的，今天来参加主的聚会，感谢主。
介绍一下你的名字。
我叫何美龙。
何美龙
也是2014年信的主，然后我就祷告，我的儿子也信主，我真的他也信主了。感谢主。
你好，我是何小虎的妈妈，然后我们今天就说已经来了一周了，然后看完了，哎，今天回多伦多，周就回去了，所以说他能信这个，我们也很放心。谢谢，我叫李红。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我们这里有青年团契，他们都是学生团契的那个，很多学生经常在一起聚会，欢迎你。一起参加。好，我们下一位。
我叫李晓，来自北京。我是那个丈夫在这边读博士，所以我过来陪他，然后大概我在这里要在4年左右。我是2011年在大学的时候受洗的。
欢迎你，欢迎你。我的这个左手边还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好，这个我的右手边这边有没有？好，欢迎新朋友，你们欢迎你们把这里作为我们这个属灵的家，然后可能刚来，很多东西很多事情还不太清楚，或者需要帮助的时候，请你跟我们那个弟兄姊妹们、同工或者牧师都可以联系。我们这个单张上面也有很多人的那个，有些电话号码，有些人的名字、电话号码。如果你们看到的有时候需要了解信息或者需要帮忙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这里都是教会，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一家人。希望你们把这里也当成你们属灵的家，在这里我们就一起共同成长，互相爱护。好，我们现在有一个报告的时间，我们请谢人来报告。
大家好，我是Sharon。然后今年我们圣诞节的活动是由我来主办。然后我想要我在之前有在那个微信群里面有跟大家讲了一件事情，但是我想要今天再报告一下，就是我们今年圣诞节的时候有想要让就是诗班跟教会的其他热爱唱歌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在台上来去献诗，让我们献诗总共就献3首诗歌，所以我就想要邀请所有，不管你是年轻人、中年人、壮年人、老年人，只要你热爱唱歌，没有五音不全，然后看不懂五线谱没有关系，就是只要你肯花时间就听那个诗歌，然后肯参加练习，我觉得我们都是很欢迎大家可以来。然后练习的时间呢是教会结束以后，大概你就跟你的朋友聊个半个小时的天，我们就开始集合起来练习1个小时，然后练习每次练习 一个小时，然后总共练习六次。那如果你说你可能有时候周末必须要去做别的事情，那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就是希望尽可能，如果你想要参加师班的练习服事的话，我们希望可以把我们最好的奉献给神，让我们可以整体的表现得更好，所以希望尽可能都可以参加这些练习。所以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向我报名，或者是今天教会结束以后你就留一步，然后我们就开始练习，大概12点钟开始练习。然后这里有报名表，如果你有今天没有办法，但是你之后都可以的话，你可以在这上面填下你的名字、电话跟 email， 在后面的可以填，或者你可以跟我说一下就好。好，谢谢大家。
谢谢希人的报告。欢迎大家参加，这样我们把这个时间，我们为神的事工奉献，然后在神的事工上面有份。下面我们就刚才忘了告诉这几个新来的朋友，我们这个散会以后结束以后，我们在那个后面那个小房间里有一点茶点交流的时间，你们几位刚来的我们可以到那里面去可以去聊一会儿，然后多认识认识，然后也有点小礼物送给你们，就是在那个后面结束了以后，就在那个后面那个房间里。下面要报告一个，就是教会在一楼有一个食物招领处，可能是有人掉了钱包还是什么放在那儿，一直还没有人领。如果是你的话，你就可以到那下面去领。有时候如果你掉了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谁捡了，你也可以去到那儿去问一问。我们今年这个在美国芝加哥要举办一个福音大会，是从12月27号到12月31号，在芝加哥举行。这里有几位弟兄姊妹都要去，如果你想去的话，可以到这个 cclifl.org 那个网站上去登记。然后我们这里面有好几个兄弟姊妹，他们也会去，然后可以安排一下卡铺的事情。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有很多各样事工都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来一起来做，有很多。